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原本生生有我，你离藏本能护种龙群法，其性如果光尊常护。回头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种龙氏究竟记录。入中论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是名义，第二是义理，第三呢是论义，第四是这个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起喜地等五地，第二是这个先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六愿前啊，这个现前地当中，那么现前地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略说能尽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尽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这个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这样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了，首先呢是这个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是这个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呢讲第一个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进去，首先呢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以理抉择法物，以理抉择法物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以理破自性生，第二是四个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这个认定如是观察的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说是分了这个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二地中破十边身，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那第一个呢分了三方面，首先是略说立世略说无十边身，第二是逼者广说，第三呢是这个如是成立之一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五阴身。现在在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两方面，首先是续记，第二是比破。现在在讲比破，比破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真破，第二是佛陀所宣讲为实的教义。现在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了，首先呢是破除这个无有外境而为实的这个体相，第二是呢这个破成立一他起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破成立一他起有自性。破成立一他起有自性呢，如此呢分了四个科判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这个破除了解那个一他起有自性呢不应理。第二个呢是这个事故为实中四坏二谛。第三呢是这个明了无物建立二谛唯有龙树之中。第四个呢是明这个程序一他起和程序这个世间名言不同。那么有这样的这个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的，首先呢是这个以提问能力略破而说的，第二是这个广说逼着广说。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的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比着这个广说的时候呢有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破除程序比有的这个正量是自证比有呢就说这个依他起有，为什么说依他起有，他就说这个自证就是他的能力所以说他的这个自证呢就成了正量，所以说首先呢是破除这样一种这个认为比有的这种正量呢就是这个自证。第二个方面比破故呢无正量没有依他起这个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呢首先呢是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呢如是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立世略破的，第二方面是这个比者广破。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立世这个略破略破的话就是这个根本没有如是的这个自证的意思破主要是破他的根据，破他的能力，因为他们程序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依他起这个实有的依他起实。那么为什么有依他起实呢？他说他的正量成立这个依他起实有的根据呢就是有自证的缘故有自证的缘故，也就是说依他起实呢他虽然上面呢就是离开了这个人取所取离开了这个私有的人取所取，也就是说呢依他起上面呢具足这个二取空，具足二取空，但是他自己的本性呢是存在的。那么这样的一种体相，也就是说依他起的自相一方面又成立，一方面呢上面又是这个离二取空，这像这样是怎么样了解的呢？他说是自证他就是自证。什么自证呢？依他起了自己它是一种实的自相，它是一种实的缘故呢，它自己可以证知自己存在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它的根据就是什么呢？就是自证就是自证的。就是说呢，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历史略破根本没有如是的自证。那么如何呢？就是历史略破的宋词当中有一句“比自领受不得成”。这个方面就是比自领受不得成，就是很直接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很这个决定的方式，就是说呢，比自领受是不得成的。 那么这个比支领受的比支呢，我们要了解呢，就是依他启示他自己啊，实的自己啊，领受自己啊，根本不能成立啊，绝对是不能成立的。他的这个根据呢，可以说前面一个宋词只有有何能证之，从那个地方在这个可以说问能力的时候呢，已经破掉了，因为他这个自证呢这个佛经当中也是宣讲的，根本没办法，就是这个这个自己的本体呢对自己起作用，根本不可能有的，还举了很多比喻，然后佛陀最后说呢，如是的话，心不能够自见心，不能够有自证。从这个方面是讲，所以说呢，首先这个破它这个根据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这个直接广破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历史略破，那么就说比证领受不得成，自己领受自己而证知自己成立呢，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的如是的意义吧，那宋词当中的如是意义呢，应该了这样了解了。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还提到他们的观点就是讲比证领受不得成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到了为什么说要自领受呢，自领受呢，就是他们首先承许的依他起实，他自己来讲的话是这个实有的，而且在圣地当中是这样存在的。那么在依他起实上面呢，像这样的能取和索取，就是这个辩技法啊，辩技法要这个承许他体的，如果像这样他体的这个实有的能取和索取呢，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在如是的这个依他起实上面呢，是二取空的以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二取空，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能取索取实际意义上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分别意不能按照我们的分别意去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个异体法。那么应该怎么了解呢？就是像这样我们所见到的一些外境和现在的这正在分别正在见他的心，这二者是没有他体的，就是一体。那么这是什么状态的？这个就是一他起。那么像这样一他起呢，就是说他们首先说呢，一他起的这个如是的自信成立根据就是自证根据是自证的话，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个首先呢要了解到这个自己的实自己的一他起实呢，这种本身的状态，了解这个呢，以这个成立这个一他起实呢，是成了一个所依事就是这个所依的基础。在这样上面的话，就是这个一他起上面二取空，第二步呢才可以这样抉择才可以这样了解。所以说他说呢，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实的自相，然后呢在这上面了解这个二取空呢，如是的话都是这个通过自证的方式了解的自证就是自己了解自己自证的这个方式呢就可以了解。虽然没有二取，但是呢一他起实是实有的，这个方面是通过自证而了解的。所以说他说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自证，通过自证可以成立一他起实实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了。第二个方面呢，下面讲这个比者广破了比者广破，一地广破呢，它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比量不成立这个自证，第二是呢以这个限量不成立自证。所谓的以比量不成立自证呢，就通过推理的方式通过成立这个根据的方式，如是的话就是如果要成立自证的话，中观中呢就打破你的根据。所以说呢，想要通过比量的方式来成立有自证呢，这是不应理的。然后呢在限量的角度比量不能成立，那么有没有限量呢？限量是也是没有的限量这个通过限量方式也不能成立自证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呢，就是广破他们的这个观点。首先就讲第一个观点呢，那么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说因，第二是比破。说因是什么意思呢？说因呢就说根据的意思说理由的意思。既然这个地方讲呢，就是说比量不成立，比量不成立呢，实际意义上这个地方的说因呢，就是他中的观点他们的根据他们的理由是什么，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讲的是说因这个因呢就应该理解成是根据或者能力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讲因的时候是因果的因这个从这个因产生这个果，有的时候因呢是因果的因，但是有的时候因呢不能理解成因果的因，这个因就是能力的意思，根据就是根据理由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首先说他们的理由比量想通过这个比量的方式呢成立这个有这个自证通过这个方面呢成立有自证的。那么这个说因方面呢，就若有这个有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宋词当中呢就是一句了，若有后念而成立若有后念而成立呢，这个就是他们的根据。他们的根据是怎么样下来的呢？他这个体系了，首先他说呢有这个依他起实有一些他起实，那么依他起实存在实有，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他的根据是自证。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你的自证是通过什么成立的，凭什么知道有自证这个地方他就说通过比量来成立，什么呢？若由后念而成立。这个地方若由后念而成立，是想通过后面的意念而成立前面的自证实是实有的，他主要是想成立自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从根据能力方面讲已经有了两个根据了，也就是说呢，第一个根据是自证，想要通过自证成立依他起。然后自证又怎么有的呢？自证有的根据呢，就是通过后念而成立的通过后念而成立。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首先他们讲的呢这个若有后念而成立， 那么既然这样如有后念而成立呢，就是后面的意念的意思啊，后面的意念，也就是说比如说第二刹那的这个意念呢，第一刹那呢有这个自证啊，一个自证识呢首先有，然后有了自证识之后呢，那么就是后面就是意念它，后面就是啊就是这个意念，比如说现在我们第一刹那生的这个贪心呢，或者就是我们第一刹那见到一个啊宝瓶，见到一个宝瓶的时候呢，第二刹那回忆的时候，哦，前面刚才我见到这个宝瓶，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回忆，有这个回忆的缘故呢，他就说肯定是有自证的，肯定有自证。如果说刚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呢没有这个自证的话，那么这个后面的意念呢就绝对不能成立。就是因为后面有意念的缘故呢，他说呢前面的自证呢是绝对有的啊，他想从这个方面，从这个有这个后面的意念的这个能力根据呢成立有自证，自证一成立，那么一他起就成立了啊，从这个方面要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破的时候呢下面破的是主要是破他的这个意念啊，意念一破自证不成立，自证不成立一他起就没有，所以从这方面就了解呢，就是这个这个由后念而成立。由后念而成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前面的他们观点大概也讲的，然后呢月城菩萨的智识当中呢，他也在讲这个唯识中的观点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讲到他们的观点。为什么应该有这个自证呢？为什么要应该有自证呢？肯定就是从意念方面有的，如果自证方面根本没有，那么就是有这个意念就不合理啊，有这个意念就不合理的。为什么就是说不合理呢？就是因为呢他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比如说他这个这个火燃起来的时候呢，火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火一升起来，火一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一旦有火的时候，那么他就火他自己的本体和外境是同时照亮的啊，同时照亮的，这个时候没有个先后的次第啊，没有个先后的次第的，说没有说先把自己啊可以说照亮之后摘去，然后呢再把这个外境的这个事物照亮，没有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火一升起来的时候呢是这个顿时照自己和这个对方呢是顿时照的，他是顿时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是顿时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没有次第，他从这个方面说比喻了。既然有这个比喻，那么说明什么个道理呢？他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依他起这个自证呢、这个自证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一产生的时候，一方面他就说这个他产生的时候不是次第了解的啊，不是次第了解什么呢，首先了解一个自己，然后再了解一个外境啊，这个时候呢没有这样的次第，他就说是同时的啊，一起照见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在的这个了解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方面了解正是自己本体的存在啊，自己实的本体的存在，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呢也能够这个也能够就是在一个同一个刹那当中呢也能够照见这个外境的这个空性方面，这方面就是二举空方面也能够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说是这个同时的。既然如是是同时的话，那么后面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呢，第二刹那意念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第一刹那自证的时候它是同时的啊，没有次第性，它是顿时具照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后面意念的时候呢才能够这个一想的时候呢，我前面呢又有外境啊，前面我就说这个刚开始我就说这个前一刹那见这个外境的回忆它的实的时候呢，实的方面呢也能够回忆起来，然后呢外境呢也能够回忆起来，就是同时能够回忆的啊，同时能够回忆，一回忆有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外境有了当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顿时照的啊，顿时照就是这个没有分先后，没有说是了解自己，然后呢第二刹那了解再了解这个什么外境，没有这样的次第，就是因为他同时照的缘故，第二刹那回忆意念的时候呢才有如是完整的一个意念啊，才有如是一个完整。如果说根本没有意念啊，根本没有自证的话，如果说根本没有自证，那么第二刹那就没有办法回忆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啊。如果根本没有自证，按照你们中观中说，如果自证根本没有根本不存在的话，第一刹那的时候呢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心识，然后呢再没有一个了解外境的这种像这种状态的话，那么第二刹那一回忆的时候呢就不可能回忆前面的东西，因为前面根本没有了解的缘故，所以第二刹那也没办法了解，而且也不能是次第的啊，不能是次第的，不能说是第一刹那了解自己，然后第二刹那再了解一个外境，不能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二刹那一回忆的时候呢，应该成为什么呢？应该成为或者只能回忆到外境，不能回忆当时这个第一刹那的这个实的本体啊，了解外境的这个实，或者他只能够了解的回忆起他的实啊，或者不能够回忆起他的外境。但是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在第二刹那或者以后一回忆以前见到这个蓝色外景的实的时候呢，这二者是同时能回忆的。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呢第一刹那这个自证啊，绝对有这个自证的缘故呢才有后面的意念啊，这个方面就是若有后念而成立。从这个方面他就说呢，如果没有自证的话，根本不可能成立这个后面的意念的。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讲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自证啊，如果不是自证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当时这个比如说自己当时比如现在 我们在取外境的时候，取外境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证，啊，自证不成立的缘故呢，必须是他证的。如果是他证是什么，就必须要第二识啊，第二个识呢去这个了解第一识，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成为，必定要成为无穷的过失。因为第一差呢，他自己在这个取外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自己没办法了解自己啊，没有自证的缘故，这个时候第一差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觉知。没办法觉知，没办法觉知的时候需要第二刹那去这个了解，那么第二刹那的识呢他也没有办法去这个觉知自己，所以说第三刹那的识就成立，如是如推下去呢就成了无穷啊，就成了无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绝对不可能，就是第一刹那没有自证的，第一刹那应该有自证，然后后面才有意念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后面有意念的这个比量，通过后面有这个意念的比量呢来成立啊，如是的话就成立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自证是有的。这个比量的方式呢，他就说这个这个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前面有这个自证的因的缘故呢，后面才可以有意念，所以说他就好像个比喻呢，这个比喻好像是通过烟呢推知绝对有火啊，通过烟推知绝对有火，一旦看到烟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就从这个烟可以推知这个烟的下面肯定是在着火的啊，肯定有火在燃烧。所以的道理呢，他就是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意念识的缘故啊，有这个后面能够意念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识的缘故呢，通过这样的意念识推至前面呢，肯定是有自证识的啊体现的。他想通过这个比量的方式来成立的，啊，这个就是说因啊他们的观点。那么下面就是从那个比破啊，就是破子他们的观点，就认为有这个意念啊，所以说这个是破的核心呢啊，就放到了这个破这个意念方面去了啊，破意念方面去。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破子呢啊，通过这个意念的根据啊，成立自证啊，这个理由或者他的这个什么他的理由，从这个方面就破他的意念方面能够成立。第二个科判呢？这个纵使或者假如说这个纵使有这个自证呢，也不能够意念。这两个科判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就直接破除这个这个自证的本体啊，直接破自证的本体，因为没办法意念的缘故，因为没有他的这个意念，他后面的意念的因不成为真实的根据的缘故，所以说就直接破除了这个自证本体，能破他的能力所定呢，同时破除的。第二个科判的这个核心呢，或者它的主要意义是什么？都在哪里呢？即使是说成立有自证的话啊，这个方面就和前面不一样了。前面这个科判根本不承认有个自证的。第二个科判呢，假使是说啊，就是说这个就算是有自证，但是呢也不能成立意念啊，也不能成立意念，是从这个方面来破除他的意念的根据的。所以说呢，就有这两个这个方面的内容。两个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两句。立未成故所宣说，此上未成非能立。这个地方就讲到的破断，直接破他的这个意念。直接破意念的时候呢，就是说立未成故所宣说，此上未成非能立。立未成故呢，就是这个立字第一个立字就是他的所立不是他的所立，他的能力的根据。能力根据是什么呢？能力根据就是他的意念他的意念。因为这样的一种能力根据意念未成立的缘故根本没有成立的缘故呢，所宣说呢，那么你们自己所宣说的有自证，或者说有依他起，有这个实有的自证，或者有实有的依他起的本性呢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说呢，力未成故呢，就说他的能力不成，然后呢就所宣说呢，你的所力不成就是这样的。因为要想要通过如是的根据意念而成立你的所力的中立缘故。那么在破的时候呢，力未成故你的根据你的能力根本没有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你的所力所宣说的有实有自相的依他起相见的这个实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这就第一句大概的内容。那么第二句呢，此上未成非能立。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总结呢，总结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呢，此上未成此上未成，也就是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意念他自己尚且没有办法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自己根本没办法成为能力非能力呢，就是根本没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这个根据真实的能力从这个方面这个进行了解的。那么这个就是大概的意思。那么下面就讲这个可以说他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个所包含的意思呢，所以或者说他必须要了解的一些要点，从哪个方面了解，为什么说立未成故呢这个中观就是说你的这个能力不成，为什么不成，必须要说个根据。那么在说根据的时候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你要通过这个意念来成立这个自证呢，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意念不成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这个你的这个像这样的意念是观待法 啊，你这个意念是观待法的，既然是观待法的话，它不可能是这个圣意的这个法，不可能圣意的法，所有的一切观待法呢，都只能在这个名言当中，或者说只能够在这个世俗地当中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是观待法，那么是什么？是谁的观待法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意念和这个自证二者是互相观待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这种意念呢是观待，自证才能够成立。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他自己的本体是个观待法的话，那么就是一种世俗的体相。世俗的体相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常的法，他自己需要观待法，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成能力了。不能成谁的能力呢？就不能成为一个圣义地当中承许实有自证的能力。为什么不能这样成立呢？就因为呢，你的所立那么是这个它的自证法，自证呢是这个圣义地当中所设的啊实有的法。而现在你的根据是使用了个什么根据呢？你使用的根据就使用了一个世俗地当中所设的无常法。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义啊，一个是无常的，一个是如是啊，这个实有的。如是像这样二者呢，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力和所立的关系啊，不能成为一个所立能力和所立的关系。那么就像月城菩萨的《智识论》当中啊，他也这样讲过的。他说呢，就是观待于一个没有眼病的人啊，没有眼病的人呢，他前面就是说的，他前面的这种这个毛发等呢，像这样的这个毛发等，不能啊，就是说这个真实的二者之间不能成为一个关系的啊，不能成为关系。那么只有像这样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毛发的这个所见境呢，只有观待于有眼翳的人面前才可以成立啊，才可以成立，二者之间呢才可以有一个关系。而像这样的有眼翳所见到这个没有眼翳这个没有眼翳的这个无眼病的人，他自己面前呢，你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毛发的显现，不成为根据啊，不能成为根据。所以说呢，这二者的对境不同的缘故，一个是世俗，一个是这个圣意，或者前面讲的一个是这个有毛发的这个有毛发的这个外境不清净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显现道世俗，一个方面是清净的眼根啊，一个是这个正世俗。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呢，不可能成立一个能力和所立，或者是像这样的有毛发，因为有毛发而成立，因为有毛发的缘故，因为有毛发的缘故成立，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呢？成立一个无有眼病的眼根呢，这个不能成立的，不能成为真实的根据。所以这个时候同样的道理呢，一个方面是这个意念呢，它是一种世俗的法啊，是无常的；一个方面呢，它的所立法是什么？圣义地当中的实有的这个自证词。这二者之间呢，不可能成立一个能力所立，不能通过如此的观待法呢，成立一个像这样的话，圣义地当中的不需要观待的，像这样的一种的自证词。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力未成故啊，你的能力呢就没办法成立。没办法成立的话，那么就选所宣说的啊，你的所立法啊，所认为的就是这个自证其他起始呢，是一种实有的体相呢，就根本没办法安立啊，因为你根据没有成立，所以你的所立也没办法安立的。好，此上未成非能力。那么此上未成非能力，就在讲义当中还有一层意思啊、还有一层意思。那么还有一层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呢，你们自己前面讲到了一个，一方面是这个无常的法，一方面是无常的法呢，不能够这个无常的法不能够作为这个实有法或者圣义法的根据，它的因，这方面不能做了。然后呢，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样讲？就因为它观待的。观待是什么？观待自证时，既然是观待自证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自证时的本体要成立。首先自证时的本体要成立之后呢，你的这个后面的意念才能观待它啊，才能观。但是这个时候恰恰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这个自证时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双方正在这个互相观察的时候，正在互相观察的时候呢，此上未成，或者是方面讲的话，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自证时，它自己的体相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立。那么你怎么能说因为有自证时的缘故，所以说有意念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肯定也是不应理的了啊，也不应理。你们自己立宗的时候，你说这个自证有因为有意念的缘故，那么就首先相对的话，就首先有了自证的，有了自证呢，有了自证之后呢，第二刹的才能意念它啊，才能就意念第一刹的自证时的本体。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首先应该有自证，那么第二个方面才能有意念。那么大比喻讲，他们说大比喻讲的时候呢，从那个比喻上推知啊，就是通过烟推知有火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这个火在前面。火首先升起来了，有火了之后，这个烟呢跟随才冒起来才冒起来。所以说呢，火在前面烟在后面。所以说他们自己真谛中的时候，就是说什么呢？自证在前面，有这个自证的因比如说有的火一样，通过这样的火的因才有烟。他说有自证，通过这个自证的因才有意念，他们自己这样成立的。但是中观中就用你这个理论，用你这个比喻来破你的观点。这个时候你说火先有再有烟，这个都是大家我们都共同承认的。你也承认，我也承认啊，这个方面比喻方面呢不成问题，但是呢，通过比喻要说明你的这个自证时是实有的，就成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这个自证时的本体在前面，是不是首先已经成立了？现在还在观察啊，还在观察。所以说，你想要成立自证的缘故，你才用意念去成立的。 啊，而现在呢，你又使用这个火在前面，火必须在前面作为因才有烟的这个比喻呢，就不能成立你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观点了啊！你像这样的这个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如果说自证实没有，现在还没有办法真实成立它的自相的话，那么通过自证实所引发的后面的意念又怎么成立呢？既然意念不能办法成立，又怎么能成一个能立的因呢？所以说，此上未成非能立的，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解释的啊，也是可以解释的。就是因为这个此上未成呢，就是说这个自证实没有成立的缘故，还没成立，所以说呢，你想要把这个意念作为它的能力也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也是这个案例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月城菩萨呢，在自释当中呢，还讲到这个，还讲了一个观点，还就讲个观点，你自己呢，想要通过自证安立这个什么这个意念，你说呢，一定要有这个自证的缘故呢。才能有这个意念，但是呢，我们说呢，有意念，它的因不一定是自证啊，不一定是实有的自证实啊，不一定是有的。意念这个方面可以成立啊，每念当中都有意念的，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回忆前面啊，这个相见的话就是实。但是通过意念，是不是就可以推知前面一定是有一个自证实呢？这个是不决定的啊，不决定的。就是说，我们自中呢不程序有个实有的自证，但是也能够安立意念的观点，这个就下面这个科判要抉择，这个时候就没有抉择了。打个比喻来讲。比如说，我就真不知道在讲义当中，在这个知识当中讲到了，他说，比如说这个水珠和火珠这二者，水珠呢，就说这个可以生水啊、什么地方有水珠呢，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生水；什么地方有火珠呢，就这个方面可以生火。这个方面通过有水珠、火珠的缘故呢，那么就有水火。但是你能不能反过来推，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一定有水珠，只要有火的地方就一定有火珠呢？不能够推知。月真菩萨说呢，没有水珠呢，通过降雨啊也可以有水。没有火珠呢，通过转布的方式呢，也可以有火。所以说，通过有水火，必定推出前面有水珠火珠，这个是不决定的，这个不定的根据。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比喻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你认为呢？就是说有能够意念呢，能够意念的原因是因为前面绝对有个自证实啊，绝对有个自证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定的啊，不一定。就像前面的比喻一样，不一定。虽然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虽然有意念了，这个意念虽然可以说每个众生都有了，但是通过这个意念。啊，有意念的缘故呢，推知前面一定是有自证实的，这个就不决定啊，这个就根据就不定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月城菩萨通过理论啊，通过这个像这样一种根据啊，通过这个比喻呢，就是宣说的时候呢，他这个方面是绝对不成的啊，不成他的这个根据。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意念本身他自己来讲是关带的，所以说呢，他这种世俗法不能成为他的真实的根据。然后呢，意念是通过前面的自证成立的，自证都没成立，你的意念怎么成立呢？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成立的。再一个方面呢，通过有意念绝对推知有自证呢，这个也是不决定的。所以说从三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意念，所谓的这个意念呢，就根本不成立。所以说此上未成非成立。这个在这个两句当中就说了很甚深的根据啊，月城菩萨呢确实是从他老人家的这个很殊胜的这个智慧当中，空性的智慧当中呢，就流露出了破如是的一种这个根据，破如是的能力的这个殊胜的观点啊，这个方面一个了解。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内容啊，假使说纵许成立有这个自证的话，但是呢也不能成立意念啊，这个方面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第一个是真实啊，第二个方面呢是旁述啊，自中。虽无自证呢，也可以成立意念的观点啊。就前面讲到的这个啊，前面在这个颂章略说这个问题的，就是专门有一个科判，就旁述的方式呢，就讲自中呢虽然没有自证啊，不成立有自证持有的自证时，但是也可以安立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个意念的观点，也是可以安立的啊。从这方面应该了解。首先来讲第一个真实，讲第二真实的时候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是宣说真实人破的这个理证。啊，真实能破的理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此理呢，啊，像这样的此理能够破其他的论述啊，就从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来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就有三句：纵许成立有自证，一彼之念亦非离，他故啊，如谓之生生。在这个这个三句当中呢，啊，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方式呢，有这个三项啊，有三项的。首先第一个呢，前两句呢，可以说是中观中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宗吧，他自己立宗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故呢，啊，就是说这个他故就是他的根据啊，这个如谓之生生，就是从比喻方面呢进行了解。怎么样了解的呢？就是这个时候的，首先就是讲，纵许成立有自证，一彼之念亦非理。即使是说，我们就是不观察的。假使说你说你的自证有，啊，你说你的自证是成立的，即使是说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允许你成立有个自证，但是呢，一彼之念啊，后面。啊，就是这个一比呢，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实呢，其意这个前面这个自证实呢，也非离的。首先就是说中观中说呢，有自证也不能有意念， 就是这样的。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破的时候，他为什么从这方面破呢？他中说呢，因为有意念的缘故，有意念的缘故可以成立自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即使是说有自证，也不能意念啊，实际上也是在破他的因，破他的意念，破他的意念不成立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一笔之念亦非理，这两句呢就是从中方面应该了解的。然后为什么这样讲呢？中观中要说要成立自己的观点，那必须要有根据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很尖锐的一个，就是他故啊，他故。这个他故呢，就是这个根据呢，可以说是啊非常这个明显的，非常尖锐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对方他自己承认呢，第一刹那的自证时，第二刹那的意念呢，都是他性的啊，都是这个实有的他性。都是实有的他性呢，即使是说你的自证成立了啊，自证成立了，但是呢后面的意念呢也不能够去了解它，就是因为是实有的他性的缘故啊，就是他故。为了成立这个观点呢，下面就是打比喻，如谓之深深啊，如谓之深深，如谓之深深就他的比喻了啊，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通过比喻来抉择。怎么样抉择？有像前面一样的有慈氏和静谧啊两个人。慈氏呢可以说是代表前面的自证，静谧呢代表后面的意念啊，这个方面对立的时候呢，它这个比喻和这个比喻和意义呢应该这样对应。对应的时候又怎么样啊？通过这个进一步了解它的意义呢？首先呢，就是慈氏他自己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自证识，然后领受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了解外境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领受的这个外境，自证和这个领受呢，在这个慈氏的相续当中呢已经有了。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呢，他自己的自证和领受呢，在静谧的相续当中有没有呢？绝对没有。就是说慈氏相续当中正在感受的这个自证法的本身呢，他不可能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静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慈氏静谧他自己来讲绝对没感受啊，没有感受的。这个方面是两个相续的缘故啊，两个相续的缘故呢没办法感受。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比喻方面就很明显。那么既然比喻方面了解的这么明显的比喻，那么又怎么样安利到前面他们自己的观点上面去呢？自证啊，就是前面的他自己呢能够这个可以说证知自己的体相，也能够了解外境，能够领受外境的。像这样的话，就一刹那之间，他说有这样的人证所证的两个关系。这个方面就是自证，就是在第一刹那当中有的。第二刹那当中呢，你说呢，你自己的观点说的能够意念啊，能够意念第一刹那的相续，我们就是说根本不能意念。为什么这样讲？他性的缘故。就像这个慈氏和静谧二者，慈氏相续当中的自证和他的领受的这样的一种实，在这个静谧的相续当中呢，从来没有产生过，不可能去领受的，就是因为是他体的啊，就是因为他体不是一个相续的他体法，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领受，很明显。所以说呢，后面这个意念你怎么能够领受前面的自证呢？都是一体的，都是实有了他性的缘故，不是一个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根本不能领受。所以说即使假使是说就算是成立有自证，但是一笔之念，就是后面这个意念想要意念这个自证呢，也是非理啊，也是绝对是非理的。就是因为它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有的他体，实有的他性，中观中就抓住你们自己成立的观点，然后通过这个方面就破了你的观点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啊，特别明显，他成三相理论啊，非常明显就破斥掉他的观点了。这个时候应该了解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前面破他身的时候呢，就是有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个理论呢就用了两三次了吧。总破他身的时候也用过，然后前面在破这个自证这个唯识的时候也是用过，但这个时候呢也用这个也用这个，主要是破他的这个意念根本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呢，既然你的意念没办法去领受前面的自证，那么就彻底实坏你的立宗。你认为因为有意念的缘故呢，所以说能够有自证，我们说这个意念根本不可能产生。根本不可能意念前面的，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个通过意念的这个能力去成立你的这个所立的这个自证，不可能成立。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这个根据呢进行了打破了就是这个宣说真实破了理证就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课本，那么通过这样理证呢也可以破除其他的论述破除其他的论述，那么也是通过相同的理论。那么这个时候在宋词当中就有一句，此因亦破诸差别。那么这个地方此因的因字呢，也就是说理论的意思，也就是根据的意思了前面我们说因有因果的因，然后有这个根据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的因呢也是根据也是它的理由。那么这个此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此因就和前面的因是一样的，他故，还是用这个他故就是这个破诸差别所以这个因呢还是这个因也就是说课本当中讲 用此音呢，还是可以破其他的论述。所以说，首先把这个音首先要定位啊，就是说前面这一句当中的第三句当中的他故呢，就是成了这个第四句当中的这个音啊，这个音呢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就是相同的音。然后这个音了解之后呢，然后再说下面的这个啊诸差别，诸差别是什么？诸差别呢，相同的音也可以破除其他的论述的意思。什么论述呢？就是说唯识中。啊，其实啊，就可以说这个啊，这个听到了中观众给他发的太过的时候呢，他不服气，不服气呢，他想要狡辩，他说什么呢？他就和前面总托他真的是有这个相同的之处吧？他说这个二者来讲是不相同的，慈氏和静谧呢啊是两个人啊，根本不是一个本体的两个人，而我们的自证和意念呢前后关系啊是一个人相续当中所设的，一个人相续当中所设，啊这个方面就很大的差别了。首先呢就讲的话，前面的自证和后面的意念，这个是一个人的众生相，一个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法，所以说一相续。然后呢在这个自证和意念呢，它是因果的关系啊，有前因后果的关系。而像这样的一种慈氏和静谧二者有没有这样的特性呢？没有。慈氏和静谧是两个相续啊，两个人，不是一个人相续当中这个前后次第。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相同，和比喻不一样。然后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慈氏和静谧相续当中两个识呢不成为因果啊，不成为因果，而我们前面这个自证和自证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意念就成了因果，它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立很多差别，想要通过这个差别呢要成立他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观点，相对的话想要挽救他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这个中观中说呢此因一破啊诸差别，你所认为的这个差别呢通过这样他故啊就可以破此啊，相同就可以破此。为什么这样讲呢？没有任何的理论根据就说出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处的。你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慈氏静谧之间和这个这个自证和这个自证和意念之间呢有差别，一个是相续的，一个是因果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按照我们前面的理论观察的时候，二者之间不可能成为一相续，啊，就是因为呢有这个实有的他性的缘故，就因为有实有的他性的缘故，所以说呢根本不成了一个相续，也不可能成了一个因果的关系。如果能够成了一相续的话，那么所有的他性法呢都应该成为这个因果，都应该成为一相续。啊，这个方面前面的理证呢早就已经做了抉择了破斥了，所以这个方面是略破了，啊，一破诸差别，通过意志。啊，就了解到呢，实际上呢，通过前面理论啊进行观察、进行破除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所啊想要成立一相续，想要成立这个特殊他性，这个方面是不能够成立的，成立不了因果的关系。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破其他的论述啊，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然后呢，这个讲完真实的科判之后呢，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旁述自中虽无自证呢，也可以安立应验的观点，就是这个方面安立的。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有这个一个宋词进行抉择。由离人领受进食，此他信念非我许，故人意念是我见，此复是以誓言说啊，就是这个宋词就讲到了，至终没有自证时，没有个所谓的自证时，也可以安立这个意念，所以说就破除前面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呢，有意念的缘故呢，决定推之前面有自证时，中观中说推不出来，没有这个什么，我们有意念也推不出来前面有自证时，也就是说再反过来讲，没有自证也可以也可以安立这个意念啊，就是从这方面了解的。由离能领受尽时，此他信念非我许啊。这个地方首先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讲是可以说是也是一种这个略破他中有这个观点。那么非我许，从这个非我许方面就是可以安立了啊，就并不是我们宗派所承认的。你这个他性那个意念的方法呢，我们不承认。由离能领受尽时，如果说通过离开了这个自证方面的什么自证方面的能领受的尽时，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讲时方面。什么时呢？能领受尽的时。啊，就是说，由离能领受尽时呢，主要是在讲时。那么讲时的时候，它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说能领受尽的时，啊，能领受尽的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自证嘛，自证他自己有这个特色的，自证这个他自证呢，它是一个时的自相啊，是一个时的这个时的本体。然后呢，这个时的本体呢，它一方面可以了解自己的体相，也可以能够领受这个外境，能够领受外境，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首先呢就讲的话，能领受尽时呢就讲自证的。那么再这个把前面这个离字合起来讲，由于离开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能领受的尽时之外的此他性念，此他性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此他性，首先是此他性，像这样的和这个自证或者说和这个能领受尽时的他的本性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体的，是他体的，这个念字呢应该说是这个意念的意思 回忆或者意念的意思。所以说呢，有离开这个之外的这个信念呢，相对的话就是这个他信的这个回念呢，并不是我所承许的啊。我们宗派呢不承认你的观点，具体的方式呢啊，具体说这个破的理论呢，前面已经观察了。前面也观察，也就是说离开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离开了这个这个之外的他体的这个一个是自证，一个是他体的自证和这个意念呢，根本不能成立这个因果或者这个一相续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不承许二字之间呢有如此的关系的。那么既然不承许，那么中观宗他自己是怎么承认的呢？那么中观宗后面两句，第三第四句呢，就安立自己的观点了。故人意念是我见，此复是一实验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故人意念虽然没有像这样的什么呢，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自证实，但是也可以安立意念。怎么样安立意念的呢？就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眼根接触外境，见外境的时候呢，产生一个实，就产生一个实。那么这个实灭了之后呢，第二刹那仍然可以回忆的，仍然可以回忆，不一定呢，就一定要有个实有的自证，前面有个实有的自证，通过这个作因。后面才可以意念的。中观宗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自证，但是前面呢，我们通过如是的话，眼根这个根茎时接触产生识，产生个眼识，那么眼识第一刹那产生，然后灭掉，灭掉之后第二刹那一回忆的时候，仍然可以回忆啊。有什么理由说不能回忆呢？所以说虽然没有自证呢，也是可以这个也是可以如是的一种意念的。而这二者这个关系呢，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说是一个自相的他体法。而你们认为是一个自相的他体法，如果你们认为是个自相的他体法的话，就非我许啊，就没办法安立如是的这个意念，或者相见的话，就是这个后面的意念没办法安立了。但是呢，我们自中安立的时候，他二者之间呢，不是一个有自相的他体法，如是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因缘之力啊，通过缘起之力呢，相见的话，前面这个死灭掉之后，后面还可以意念啊，可以成立一相续，可以成立因果，这个方面呢都是可以安立的。那么这样安立的时候，此能意念是我见。此能意念是我见，这个是我见什么意思？是我见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呢，一般的众生呢，他在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呢，虽然第一刹那时已经灭了，但是呢，能够意念，前面这个见瓶子的这个见瓶子这个眼识呢，是曾经我见过的，是我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故能意念是我见呢，他就说主要是从一般的众生呢，他能够回忆，能够了解这个是我曾经见到的这个外境，或者是再回忆他的识呢，这些都是可以安立的。那么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我见，此复是以言说。那么是不是通过圣意理论如是观察呢？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怎么样得到得不到像这样的意念或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圣意理论观察全部成了无声的大空性呢？所以说呢，不能够通过圣意理论观察，所以而必须要通过什么呢？就是世间的共称的言说才能够安立的。不观察的情况下，不通过理圣意理论观察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依靠世间的名言依靠世间的这个名言呢，可以言说呢。有这个意念可以成立这个意念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自宗这个旁述这个自宗的观点呢就是要进行这个破斥自宗是怎么样承认的，没有自证呢也能够这个有这个意念的。好，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如是的观点了。下面就讲什么呢下面就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以比量不成立自证，通过推理不能成立通过法理不能成立通过什么样的推理不能成立呢？通过这个意念的方式，通过意念的这个根据呢，不能成立有这个自证实，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角度呢，首先就是这个观察的观点，然后呢，比量不能成立，那么限量能不能成立呢？限量就更不能成立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第二个科判呢，通过这个通过限量的方式呢，也不能成立所谓的这个自证。那么这个时候通过限量怎么成立的呢？是故自证且非由，汝依他起由何知？作者作业作非一。故比自证不应理，主要是他这个限量不成立的根据是放在第三句第三句呢，作者作业作非一，这个方面是他主要的根据主要的根据。然后呢，就是说是故自证且非由，汝依他起由何知呢？前面呢就可以说这两句呢，可以说是这个仅承前面的这个科判的意思。前面的科判通过这个比量的方式破了意念，破了意念之后呢，是故意念不成立的缘故呢，是故自证且非由了。像这样的话，你的自证呢就没办法安立。如果你的自证这个根据没办法安立的话，汝依他起由何知呢？那么你的这个依他起，那么是由何而证之有的？通过个什么量来了解你的依他起是有的呢？所以说，通过比量根本没办法成立的。不单单是通过比量没办法成立，而且说通过限量也没办法成立。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个一转折，然后就到了这个破限量了。然后通过限量怎么样破之呢？作者作业作非一。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名言当中呢，在这个一个人砍柴的时候，砍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普陀伽罗自己呢是一个作者， 啊，是个作者，砍柴者。然后呢，就是说所砍的柴呢，这个呢是所作业啊，就是这个作业所砍的柴。然后呢，这个相间的中间的砍柴这个动作啊，这个作用这个动作呢，就是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作啊，所讲的作。那么这个作者能作，然后所作和作业，或者就是说能作所作和这个作的本体，三者呢是不是一个体相的？绝对没有办法安立是一个体相。所以说呢，作者作业作非一。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比喻啊，大家都了解的相当可见的事实。在这个像这样的这种作者作业和这个作呢，这三者呢，不可能成立是一体的，不能成立是一体的，这个是限量所见。那么了解了这个之后呢，中观中说故彼自证不盈理，故彼自证不盈理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理论下来，相同的理论推知的。那么你们是怎么样承认的呢？你们说能作所作，那么都是一个实的之相。能作所作，这个能见所见吧，或者就是能见所见，能证所证，能证和所证这二者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实，都是一个什么实呢？就是依他起。依他起呢，它可以说呢，它也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就是这个能证的这个实，能够证，啊，作为它根据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又能够成为所证法，啊，又能够成为所证法。所以说呢，通过如是的自证呢，自证方面的话，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分离这个，没办法分别这个相间的外境，单独的外境和单独的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外境和心识都是一个体相的，啊，都是一个体相，没有他体的，没有他体呢，自己也能够了解。这个什么呢？一方面了解啊，像这样的这个依他起的实的自己呢，应该是有的，而要通过这个依他起的实的自相去认知，像这样外面这个什么外面的这个二取空啊，没有能去索取的这个方法。所以说依他起呢，又是能证啊，又是所证，能证和所证在一个实上面啊，在一个实上面安立的，能证和所证这二者来讲啊，可以说是一个是都安住在一个上面。然后呢，如果说再继续分别的，除了能证所证之外，还有一个证的作用啊，证的作用，在很多讲义当中讲就能证所证的。那实际意义上呢，通过作者作业作这三者来讲呢，推测的时候呢，你有能证所证，那肯定就有中间的做法啊，做的作用肯定有的。那么你这个三者或者说两者在一个上面安立，你说是不是应理的呢？又是能证又是所证，而且证他自己也是相同的，这方面从限量方面安立的时候根本不能安立。如果你们这个能够安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安立作者作业作啊，全部是一体的。人也是财啊，财也是人，动作也是财，动作也是人。这个方面能不能安立呢？绝对不能安立的。所以说在名言当中观察的时候，作者和作业和作三者的都是分开的他体的。所以说同样道理，能证所证啊，能证所证或者作的本身啊，证的本身来讲，他们自己这三者方面，你说是一个本体的，完全都是一个本体，一个差当中都可以安立的，都是一个本体。实际意义上你观察的时候，限量方面观察都不能成立的，成立不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作者作业作非一这个根据啊，来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呢，故彼自证不盈理啊。你想认为这个自证的又是能证又是所证，这个方面是绝对不盈理的啊，绝对不盈理。所以这个科判呢，主要是通过限量的方式啊，不成立，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下面啊还有一个科判，下面还有个科判的是什么？就是第二个大的科判呢啊，第二个大的科判。那么第二个大的科判呢，就前面就是讲的时候呢啊，这个笔者以广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吧啊，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破除相见的话，就是这个笔的正量是自证啊，相见的话它的根据是自证方面，第一个科判这个以上已经讲完了。第二个方面呢，笔破故啊无正啊无正量依他起不成立啊，就这方面，因为这个自证已经被破斥掉了。自证被破斥掉之后呢，那么你的这个依他起的根据能力就没有了。如果他能力没有之后，你依他起的志向啊，你依他起的这个啊这个本体，你说是实有的这个立宗呢，跟随而打破，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二个大的科判，第二个大科判呢，也有一个宋词啊，一个宋词进行安立。若既不生，复无知啊，未有依他起自信，使女儿以何害汝？由何为此不应有？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中观中的真性啊，真实意啊，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理论，然后给你下个结论啊，没有依他起的自信。第二、三、第四句呢，这两句呢啊，如果通过反例的方式啊，通过反例的或者通过根据相同的方式，这个方面呢进一步进行打破的。然后呢，首先是怎么样安立呢？若既不生，复无知，未有依他起自信。那么就是说呢，如果你的依他起自信真实是存在有自相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有一个产生的方法，或者说如果你有的话，应该有一个能够证知的证量。这二者如果存在的，我们可以说你的依他起自性是有的，但是通过观察的时候呢，真正的有志向的生也没有， 然后呢，能够政治它的量呀也没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依他去执行就根本没有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进一步观察，为什么没有生，为什么无知啊？就是这样的。首先讲若即不生，不生呢，就是说依他起自性是实有的法，是一个实有的法呢，那肯定有它个升起的方式，肯定有它的因可以产生的。就前面我们在总破四生的时候，它一个前提，总破四生的前提是什么呢？人们认为这个法是实有存在的，有它的实有的自相的本体。我们就是说，如果有它的实相的本体，它就有一个升起的方式。怎么样升起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就是这样的。但是观察你的依他起自性的时候呢，是自生或是他生都不能成虚，自生方面早就破之，他生方面呢就是也不可能生。啊，前面的话就在破他身的时候啊，前面总破他身啊，逼迫为师都在破他身，所以实际上你这个依他起自性呢，没办法通过自身他身来的，当然自身他身没有，那共生也不可能有的，那你自己也不可能承认无因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既然如此的话，就是这个若即不生，那就可以了解了，没有一个自性生，依他起自性，如果有一个自相啊，有个实有本体，应该有个生呢，找到一个自相生，但是呢，自相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啊，既不生，若即不生呢？他这个依他起自性呢，就找不到一个升起的方式了，没有生。然后呢，第一个根据没有了，复无知。然后呢，不但是没有生，而且没办法证实你这个依他起的自性是存在的。如果你说依他起是有的，那必须要找一个正量。你前面找是找了，你找了自证，又找了意念，但是呢，全部都被破除掉了，都没有办法证实你的依他起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啊，复无知呢，也没办法证实你的依他起是有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啊，你了解的话，那么你可以说，啊，彻底应该了解依他起自性呢，这个只能说是在这个名言当中有它的功用啊，或者名言当中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没有辩技法而有依他起自性，这个都是实上都可以成立。但是你要放到圣义地当中呢，这个时候呢，前面中观中已经早就破除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再程序圣义地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实有依他起自性，应该这样成立了。但是如果说你还没办法成立，还要狡辩，你说虽然没有生又没有知，但是我这个依他起还是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观中就进一步给你打破你的观点了。那么怎么样呢？使女儿以何害汝？有何为此不应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马上要提出使女儿呢？好像是没关系似的。依他起自性，我们说是前面我们说的是在这个什么名言当中应该可以成立的，使女儿二谛当中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中观中这个月称菩萨马上就说使女儿以何害汝？有何为此不应有呢？马上用这个方面，因为这二者来讲是有相同之处的，完全根据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他这个使女儿何害汝，由此为是不应有呢，就是说成绝上面的关系呢，月称菩萨的意思呢，按照你们的推理下来，按照你们的观点下来，使女儿也应该有一个实有的自相啊，有一个实有的自相，也应该像你们所安立的依他起自相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啊，没有不是息任尽的啊，无外所取而生起的，从这个方面呢，也应该有前面我们讲的是依他起的三个这个自相嘛。如果说你依他起本身没有生也没有知，而且还说他有，不单说有，而且还有他的三个体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使女儿也应该有，应该有次相，使女儿也应该不是息任尽，使女儿应该是啊，不是其他法所产生的等等，像这样的话也应该承认，应该安立。那么为什么你不安立呢？是不是因为这个使女儿曾经害过你呢？使女儿以何害汝？是不是以前跟你做过这个做过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攻击啊，或者就是骂过你打过你，现在你怀恨在心，根本不承许这个使女儿她有这样的本性呢、啊、是不是就说这个使女儿何害汝？有此有何为此不应有？有什么道理说使女儿没有这样的体相，没有你依他起所具有的一切体相？为什么不应该有？不为什么没有应该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总的方面下了个结论，那么具体嘛还要分析相同之处在哪里。为什么月称不是要安立发这么大个态度，依他起和使女儿平等的，像这样的案例的，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主要的根据呢，若即不生，复无知啊，就是这个方面。依他起呢，依他起的自性呢，找不到一个升起的方式，没有一个实有升起的方式。这个方面是使女儿是一样的，使女儿呢也没有一个升起的方式。你说使女儿是自生他生的吗？都没有啊，确实这个方面是相同的。然后从无知方面也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你说依他起自性是有的，哎，有的你要找出一个正量来，从什么方面说是他有的有自相的？没有，自证也没有，意念也没办法成立。那么这个方面和观察过来的时候，使女儿也是这样，哎，我们说使女儿有，你说使女儿有必须要拿个根据来啊，找不到根据，使女儿到底通过什么方法有的，限量吗？比量吗？都没办法成立。 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女儿从这个方面，母子方面呢，也和这个伊塔启是相同的。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你们在不生又不知的情况下，你还说这个伊塔启是有的啊？那个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这个使女儿又没有生啊，又没办法证实她存在，但是呢，她还是有，不但有，而且还有三种特性，哎、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从什么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个观点嘛。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方面辩证不差的这个理论很尖锐啊，特别尖锐。通过相电的死女儿最后一观察的时候，死女儿最后伊塔奇就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放弃你的观点，不放弃你的观点的死女儿和这个伊塔奇呢，绝对成为相同，根据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最后说呢，由何为此不应有？为什么你说死女儿不应该有志向，死女儿不应该有像那种三种特性呢？都应该有，全部都是一个什么圣者所见经啊等等，这方面都应该如此成立的。所以说这个上面啊，这个以上呢。啊，就是如实破除了，因为他这个没有根据的缘故呢，应该说已经失坏了你自己的立中了。伊塔奇志向实有的观点，在这个时候就彻底打破，确实就是彻底打破了。所以这个大的科判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伊塔奇志向成立是不应理的，不应该有一个实有的伊塔奇志向，没有根据，没有理由可以成立，自证也没有办法成立，意念也没办法成立。那么除了这些自证和意念之外呢，你还有什么根据呢？绝对是找不到了。因为他就不可能成为他证的，那他们自己不成立他证，所以说这个方面没破他证，主要是破自证。他认为就是自证可以证，但自证是什么案例？自证是意念，意念一打破，你彻底就失坏了啊，彻底失坏你自己的根据，没有根据你的这个所谓的伊塔体自信实有的观点哪里有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中观中打破了这个唯识中啊、获得了胜利啊，获得一种胜利的这种喜悦啊，并不是这方面讲的，主要是呢就是或者针对这个是唯识中的这个学者啊，针对他们。打破他们相信当中对伊塔奇这个志向的这个实质，或者对我们自己来讲，也可以就是提前打破这样执着，提前打破的时候呢，就了解外境内实全部都没有差别，都是空性的，很多很多必要。所以说呢，从这个以上呢，就是根本啊，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个伊塔奇有的这个观点啊，这个方面就是了解到这里，今天讲到这个。